幸福满家园，
是你给我一个家，
我是何等幸福。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教别人的礼仪。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
爱是最短的道路，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过去两个星期，黄芝婷她在节目中和我们谈论了许多与亲子关系有关的话题。芝婷她出了一本书叫做爱是最短的道路，也就是我们这一次专辑的主题。
相信圣经所写的。
芝婷呢，她采访了21个青春期的男孩女孩，从14岁到20岁，从他们的分享中呢，听到很多很多年轻的孩子们跟他们父母之间的故事。这个星期她会继续的从其他的层面再来和我们谈一谈亲子的教育。对父母亲来说，生命中最宝贵的莫过于是他们亲生的孩子。对每一个孩子来说，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也就是他们的父母亲。但是这种人世间最亲密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常常却变得非常的疏离，甚至充满着冲突和伤害，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今天呢，芝婷她要来和我们谈一个很敏感的话题，那就是
青春姓氏。
青春姓氏啊，谈到这个话题啊，很多父母啊都认为啊，哎，这个姓这件事情怎么可以跟孩子们来谈？这是很隐私，也是难以启齿的一个话题。但是你父母不跟他谈，你的孩子在外面啊，跟他的同学、跟他的朋友谈，问题是他们所接收的、所听到的这些资讯呢，未必是正确的，
是
对不对？
好，那凌云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谈的、要分享就是这个青少年阶段他们这个性教育应该什么时候开始最恰当，父母应该怎么介入这方面的教育。孩子他的生理期，男孩发育大概在12、13岁，我们有孩子都知道，女孩大概在10岁、11岁左右。那在这个青春性事里面讨论到一批高三的学生，他们三个男的、三个女的跟学校家长会的主席、副主席还有秘书长一起有一个谈心谈性的一个座谈会啊，所以这里要表现出孩子们的想法跟父母的想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孩子们希望父母能坦诚地教导婚前性行为的问题，不是老是命令或说教说不可以这样做，不能那样做，他们要知道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是，我在看你这篇文章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的啊，那这个三男三女的高中生啊，他们可以说是语出惊人
对
啊，请芝婷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觉得就是说，我的身体我自己做主，什么时候要发生性行为由我来决定。因为现在的青少年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认知就是这样，因为社会风气已经是很随便了，我们知道一夜情啊，甚至同居啊、不结婚，种种社会形态都很败坏了，都已经很普遍了，所以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很放松了、很混淆了，就是说那个界限很宽。那我一个朋友的女儿就是要到欧洲去学生交换学生了，我朋友就告诉她说，你准备好避孕药，你只要不要给我怀孕回来就可以了。 就是大一的学生啊，所以你会想到说现在的父母要求孩子很低，然后他们给的界限很宽，所以孩子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都觉得没有什么，如果父母都是抱持这种观念的话，那就很难在孩子的身上就照着上帝的旨意来教导他们说，在性方面一定要保守自己的身子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那我在采访这21个孩子的时候，发现有宗教信仰跟没宗教信仰的孩子对这种性的事情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是是，
我这样讲没有任何的歧视或任何的论断或是什么，我只是针对他们一些比较开放，有一些比较约束一点的，国内来的会很开放，他们都觉得没有关系，我只要不会发生问题就好，只要不会怀孕，我的底线就是这样。那有一些父母分居，然后他们就是在亲戚的家住或是寄宿家庭，他们就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有的甚至会说我一天没有男人都不行，你就不相信这是一个十几岁孩子讲出来的话。可是他所谓一天没有男人不行，他的界限就已经是很宽了，他其实是混淆了那个爱的本质，就是父母不爱我，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生活，自己赚钱自己快活，但是就把我丢到了寄人篱下，那我就希望有一个伴，我就不敢一个人睡觉，我就一定要有一个男朋友，一天没有我都不行。你会很惊讶的听到这样子的回答啊，你就会想这孩子是在何等缺乏爱的情况下选择过这样的生活。
对，
那有一些基督徒的孩子就会说不行啊，圣经都叫我们不可以这样啊，最好等到我结婚了以后我才有这样的行为。所以基本上是说有神的话语的孩子，在教堂进出的孩子，就圣灵会在里面有这种恩高的教训会提醒他，他会真的会守住，就是说他的教导里面这才是对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从神来的。但是这跟学校教育就不同，学校到处都发派这个保险套，但保险套其实不保险，一点都不保险，未必真的是避孕，这个等于是变相的鼓励孩子可以去任意做这些事，你只要保障你不会怀孕就好，就是说学校教育已经是模糊了孩子对这件事情上的认知。
而且也不仅仅只是学校方面的问题，你看我们美国这个国家的政府甚至总统哈，都要求学校要派发这些。
而且前一阵才刚通过，就是我们的总统同意，就是说15岁的孩子就可以在 counter 不需要 prescription， 就是你不需要有医生的处方，你就可以去买到避孕的药，就是说触手可及的情况下都可以买那样的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世风日下，人对这个身体的圣洁跟人的关系可以乱到败坏到这样的地步。
对对对，
生命是上帝赐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生命是最美丽的奇迹，请珍惜您的生命。
虽然说是基督徒啊，但是呢，所有的青年男女，特别是当他们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在高中、在大学，看到他们身边的男男女女都这样做的时候，
嗯，
即使是基督徒，但是呢，那个试探和诱惑
很大，
坦白说，
对，
还是很大
的。嗯，他们也都分享，他们住校的大学的女孩们，他们也是说，每一到 weekend 的时候，所有的宿舍都是空的，都是男的带女的回家，或女的去男的那边过夜，就是已经是一个不用说的，大家都知道的
一种风气，
风气变成这种风气，对，甚至它变成大家都是觉得很习以为常。
嗯嗯，对，只要有男朋友有女朋友，一般上你很难会胜过这样的试探。
对，
好，
对。
朋友，请不要说人生平淡无味。朋友，请不要说天空一片漆黑。朋友，请不要说生命无所谓，找不到永恒的价值与可贵，因为有了烟生活不再平淡，因为有了光天空不再黯然，因为信靠耶稣人生充满希望，他会带你找到生命的答案。烟和光
平凡的名字化解世间冷漠，光照黑暗的角落。咸咸的味道，调和淡淡的人生，炙热的光芒，温暖冰冷的心房。我们就是盐，我们就是光，我们拥有共同的名字叫见光。
那你认为父母在这个时候啊，在孩子要面对这么多的试探诱惑的时候，如何帮助孩子能够分别为圣，能够得胜试探诱惑呢？
其实首先就是孩子比较年幼的时候，应该就是教导他们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在比较年幼的时候，就是开始进入青春期，你要告诉他们说你跟男孩出去的那个界限在哪里，到什么时候你就应该要有警惕了，你应该怎么保护你的身体。然后你跟男孩要说你也要尊重女孩的身体，要尊重自己的身体，就是不可以轻易的去侵犯人家的身体。在我这篇文章里面有几个点可以看见孩子跟父母看见的是不太相同的。如果是一个母亲的身份来告诉你们，你们年纪越大就越能了解自己，对不对？你越能看清楚感情跟交往的对象适不适合自己，所以你过早发生这个性行为，你会影响学业，而且可能因为感情上受到挫折，你可能寻短见，或者你感染艾滋病，或者你因为怀孕没有办法抚养小孩，这种种的问题就是因为你的界限没有守好，就衍生出这些问题，然后把自己陷入很痛苦的深渊里面，然后你的前途完全就断送了。可是孩子们会觉得说这是父母的感情观，不是我们的感情观。他们觉得说我们就是活在当下，我们只要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心相爱就好了，我们只要谨慎的用避孕套就应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应该不会那么倒霉吧。
对，然后男孩的想法，你说你们是不是跟这女孩有发生关系的时候，那你怎么看，有什么打算，交女朋友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有长远结婚的打算，万一女生怀孕了怎么办。男孩就回答说根本没有想这么多，交女朋友是因为别人都有，你不想跟不上人家脚步，而且男生都说很希望有性经验，说我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至于怀孕大家都说不会这么倒霉吧。这就是男孩的心理，他不会有长远的打算，甚至成家立业根本是没有的事。所以在青少年阶段通常男生是抱着这样的心理，所以我们要了解。
对对，
女方通常就觉得这是爱，她跟爱连结在一起，认为是一种天长地久的一种应许的，好像
的保障。
对、哦、对、嗯、然后都会很失望。那有些比较不成熟的孩子会觉得交女性朋友比较麻烦，他不如是打电动玩具或去打球哈。他说因为女孩子心里摸不透，因为当你有亲密关系的时候你会要求对方很多，所以你就不能专心读书，然后你要猜女生的心思到底在想什么，所以种种的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业。
是是是、嗯、
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关于家庭的问题，欢迎您写信到幸福满家园节目的专属信箱幸福@良友.net， 我们有专业的辅导老师可以帮助您。
好，那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再谈和性有关的一些事情哈，需要如何来关心和帮助我们年轻一代的孩子来面对和性有关的种种的困扰哈。
嗯
啊，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